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信徒的坚忍，所出自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要请罗牧师证道。
早安，今天也是母亲节，我们也要祝每一位做妈妈的母亲节快乐。那我们堂上也有这个爸爸妈妈，我们也要被提醒我们应当要为我们的双亲，尤其是为妈妈，要过母亲节你说怎么过？那就得自己去花点心思了。妈妈做母亲的是在家里面是头衔最多的那一位你说什么样的头衔呢？厨房里面是大厨这个孩子宝宝小的时候是做保姆好像 babysitter 这个孩子大了功课呢，这做母亲的就好像家教要辅导有什么样的事情都跑去找妈妈你说在家里面打理家务厨房的房长，饭厅的厅长厕所呢马桶的桶长，大概大小事务都是妈妈在那边忙着做的，像家里面的女佣一样这个头衔最多了一家的家长，这个做母亲的大家一定要花点心思为妈妈来过母亲节。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我要讲的是信徒的坚忍。可能一读到这个信徒的坚忍马上联想到的是什么？是圣徒的坚忍，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片语。因为在将近400年前，其实离现在很快了，1617年。你说1617年是什么事1517年我们熟悉了，明年就是一个大日子了，大的年份，因为1517年是马丁路德他改教的开始，贴出95条这个抗议的条款贴在他的神学院的门口。那么1617年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其实在改革中里面，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有一桩大的事情。这一桩大的事情是发生在荷兰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 Dordrecht 是叫翻译成多特，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开了很久，从1617年的下半年一直开到1618年的，它大概是中间年中，大概到五月份的时间，整个会议也可以说是一次国际性的会议，因为从英国，从这个普鲁士就是那时候的新义宗，从瑞士各方面都派了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因着信仰的大会，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会。在那个会议上面也整理出一些很重要的文献，把它称之为多特，因为那个地点那镇的名字叫多特，多特镇典 The Canon of Dort 他特地用了这么样一个很严肃的字眼叫 Canon 是镇典的意思那里面呢，以后我们所读比较熟悉的呢，是有人把它整理出来的五个大点。这五个大点呢，第一个就是全然的败坏，改革中对人性的了解。你说人性，人里面有好有坏人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可能跟环境后天带来的影响很大人本性是善是恶什么。改革中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人的败坏，人 污秽，被罪玷污，而且被拘谨，被捆锁住啊，是全然的败坏。那你说，那这样的话全然败坏，人怎么可能得救呢？就是上帝有无条件的拣选。所以第一个是 total depravity， 这个 T total depravity。 第二个是 unconditional elect， 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就换句话讲，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成就了，有什么本事了啊，有什么功劳了，或者我卖了什么力啊，有些什么样的一点贡献，所以他不得不来拣选我。不是，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这是 U T U。 再过来呢 L， 上帝限定的救赎，上帝的救赎限定在他所拣选的人当中。那这一点当然很多人听了会有点不舒服的啊，因为为什么上帝的救赎是限定的 limited atonement， 是限定的这个救赎呢？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解说。这是 L。 还有一个呢 I， 第四点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啊， irresistible grace 啊。最后一个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你把这个几个字的字母开头拿出来呢，就刚刚好是变成 TULIP TULIP 啊。母亲节我们是喜欢用康乃馨呢啊，在荷兰很多康乃馨，荷兰还有另外一种花叫做郁金香。这个 tulip 呢，就是用这个五大点的字头的那个英文字母把它拿出来编写成的，帮助我们记忆。所以这个多特正典里面的一个五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五方面 TULIP。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第五点，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韧。所以如果你稍微熟悉教会历史，熟悉多特正典，听闻过，知道所谓的加尔文中的五点，五个要项，可能你会熟悉啊，圣徒的坚韧。所以我今天题目取的是，定的是信徒的坚韧，你可能马上就联想到那边去了。的的确确，我今天要谈的是跟圣徒的坚韧有关的啊。这个介绍多特正典也只不过是做一个背景的介绍啊，我们是纯粹要从希伯来书里面这一段我们所读的经文，要就着这里面的话，我们来解说信徒的坚韧啊。这里面特别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第十章二十六节之后，是不是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啊，到三十一节那边，你读了之后一定心里面会忐忑不安啊，心里面会感到很这个受到了这种扎心的这种一种莫名的担忧。因为他这里面讲，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啊！我们读了这一段，我相信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刻意好像去来一字一句来咀嚼，单单读过去都会让你心惊胆战的。那希伯来书里面还不单单是这一段而已啊，希伯来书在第二章里面也有，第三章里面也有，第四章里面也有，尤其是第六章里面有一段几乎跟他 一样 的这种严厉的口吻，那种读了之后会带给我们心头的重担的那样一段话啊。我们通到第十章，我们马上联想到第六章里面的那一段话。那一段话里面讲什么呢？那段话里面讲，他说如果有人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如果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所以你如果把希伯来书读了，你会发现希伯来书太沉重了。哎呦，这个读起来啊，还没有好像感受到里面的造就、里面的帮助啊、里面的滋润啊，已经感到里面的这种沉重、里面的那种压力啊，已经感到惴惴不安的了。那读希伯来书，也是因为我们的人性的倾向，通常我们会被这种好像比较负面的、比较沉重、比较严厉的这种警戒的话语啊，容易把我们的注意力焦点给吸引过去。其实希伯来书里啊，谈到确据，谈到把握，谈到上帝的救赎能够成全到永远的那样的段落也多得不得了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个读经，大家记得啊，你回去读看看，它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凡靠着他，这个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来到施恩宝座前的，他都能够怎么样？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大祭司，他长远活着，如今就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啊。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基督只一次献上，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献了一次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就有永远的功效，永远的赎罪祭。那我们呢，就使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就能够永远完全。所以你如果把希伯来书这一方面很正面的啊，这种上帝的话语很明明白白，很直接了当提到所给我们救恩的把握、救恩的确据，你把它并列出来，应当能够来平衡我们对这些很严厉、很沉重的话语啊，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啊惧怕。所以读希伯来书其实有另外一个题目，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刚好两方面，一方面是警戒的话，一方面是建立、是坚固我们的话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来明白希伯来书里面那些警戒的话语到底它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来。我们今天所读的选用的经文呢，36节，它里面讲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其实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单单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一共用了三次，用到了忍耐，用到了忍受，一共有三次。你说在哪里？都在旁边啊！如果你手头上面的圣经，你看从第32节这边开始看，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再过来呢，34节， 你们的家业被人抢走，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然后就是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忍耐忍受其实是同一个家族的字啊，这是同一个家族的字。通常的圣经，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endurance 啊，就是忍耐忍受。其实这个字眼呢，就我们平常所熟悉的英文字里面呢，有三个。好，我也顺便我们大家一起来切磋一下啊。有一次我看电视节目，这个历史频道 History Channel， 它里面就提到那个所谓的这个 genius， 那个天才啊，他特别提到了是有一个 Thomas Edison 啊，爱迪生，大家知道爱迪生他是发明大家了，发明大王啊。那么他对他的实验室工作站里面招聘来的那些研究员，在那边试验，在那边想要改进，想要发明，他通常会讲一句话，把三个字合在一起，他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 patience， 一定要有耐心，要忍耐，一定要 persistence。 好，我等会解释哈，一定要 perseverance。 那我稍微把这个字稍微解释一下啊，我的专长并不是在英文，所以我是靠着英文圣经，不是英文字典，英文的那些一些 vocabulary 的一些书，把它整理出来。这个三个字几乎差不多同一类的字眼，是不是都是跟忍耐、耐性有关？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这个 patience 意思就是你要能够有耐性，要能够耐得住。这个 persistence 呢？就有一点要能够持续下去的意思，啊，要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讲做择善固执，啊，知道这个是对的，那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一定要持续下去，不要随随便便半途而废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坚持下去，要持续下去。这个 perseverance 呢，我觉得又好像高一等级。因为这个 perseverance 在什么时候用？就是在有挫折的时候，在有拦阻，在有困难横梗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你如果单单讲说你要耐性呢，你要持续还不够，为什么？你要不屈不挠，你要想办法能够来克服，啊，你要在这种逆境里面，你要想办法要打出它的出路出来，那是这个叫做 perseverance。 所以我在那个节目里面，我听他的那个演员扮演呢，他就讲了这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patience persistence perseverance。 那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信徒的坚忍，其实跟这个 perseverance 是有关的，还不单单是 patience 而已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耐性呢，只要时间够了，拖过了就过去了，好像上课一样，哎呀，这个老师讲的不精彩，但是呢不用担心，45分钟而已，我顶多我就在那边跟你耐着，跟你耗着，45分钟一到我就走了，哎，下课了，我们大家就我就松一口气了啊。这个是 patience， 这是耐性。真正我们要谈的是那个 perseverance，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患难来了，有考验了，有挫折了，有失败了，啊，有这种仇敌来诱惑，来拦阻，来抵挡了，这个时候要能够不屈不挠，啊，我们今天我们要谈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刚刚讲出来了，就已经有三次谈到什么，谈到忍受，谈到忍耐，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呢，他们初信主的时候就受到了大的征战。在那个时代，不像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又感觉到格外的这个没有外在，没有生活上面啊，没有这种好像 这种其他的政治因素啊，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我们信顶多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挣扎，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困惑啊，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不甘愿啊，这种要克服过去了，明白了，被开启了，可能我们就信了啊。但是那个时代呢，或者是这个普世有很多地方，他们的信是经过大征战，是由各样的苦难，是受到毁谤，是遭患难，而且好像成为一出戏，成为什么？成为了戏一样，众人观看。在那样的情况底下，甚至他们自己的家业都被别人抢去了。所以这里面所谈的是很实实在在的，真正我们谈到的那个坚忍的这个考验的。好，希伯来书不单单是这里用到忍耐，用到坚忍，其实希伯来书里面用到的坚忍的地方啊，还多得很。我请大家稍微翻一下，跟我看一下，你就知道。而且有趣的是啊，都在讲了那一段很严厉的话之后呢，那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刻意多用这个字眼。我们现在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来看，你看啊，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的那一段话，是很严厉的了啊。他说，如果离弃道理的话，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是个很严厉的这个警告的话语。但是他这个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是近乎得救。你继续读下来了，读到了第十二节，你就注意到了，他就用到了一个忍耐的这个字眼。他说，而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受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谁是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给希伯来的信徒一个榜样，就是以他们的老祖宗啊，以蒙召开始以色列家以色列族的那个头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特地提了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榜样，尤其提到亚伯拉罕，他很久忍耐。所以你来看啊，我们继续读下去，在这个第十五节，第六章第十五节，他这边就提了，他说，这样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要领受应许啊，我们就必须要忍耐，要等到那个时刻来，要坚忍下去。虽然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这个患难，有很多的挫折，我们应当不屈不挠啊。他这个意思，他举亚伯拉罕很久忍耐，他能够坚持过去。好，这是一个地方呢。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要请大家跳过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一开头啊，每一节里面都有一个忍耐的字眼。你来看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啊。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开头连续的这个几节经文，一样用到的这个人呢，这一次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六章那边他用的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啊，这边呢，他直接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例子，而且他讲得很清楚，要忍受，要存心忍耐，我们来奔跑。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那其他还有地方啊，用到忍耐，我就留给大家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多次用到，我举这些经文，主要就是要让大家，至少要说服大家，至少要拿出很实际的经文的例子来说服大家。希伯来书里面的的确确，这个作者他知道信主的这条路啊，不一定是康庄大道，好像我们所讲的，不一定天色长蓝，不一定花香长漫啊，就铺满了这个花草一样，康庄大道的过去啊，不一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信徒们所面临到的很不一样。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是坚忍，是需要忍耐。我们上一个礼拜很概要的讲啊，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其实什么是勇敢？勇敢里面有包含什么要素？其中一项就是能够百折不挠，对不对？这叫勇敢，这还真正勇敢。知其不可而为之，大无畏之勇也了。啊，我们古人对勇啊有很多不同的描绘啊，好像这个我忘掉是苏轼还是他的爸爸写的文章啊，说这个翠然金枝，好像什么事情呢？变化在你面前，你不会眼睛不会扎的，不会吓得这个面容失色的啊。他有一篇古文，我不晓得是苏轼写的还是苏洵写的啊，讲那种勇，他描写其实很好的。泰山崩于前，色不变，是不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描写勇。在圣经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勇啊，真正的勇敢，坦然无惧，其中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坚韧、忍耐。因为你真正勇敢的，你才敢面对；真正勇敢的，才愿意迎上前去，要把这个难关把它排除掉，要把这个挫折要越过去 ，overcome， 要胜过这个挫折啊！像这样子，这里面其实，他把它摆在一起，我相信是有道理的。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那这样子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好，那我现在我们要来谈了。那在我们的神学里面讲，说圣徒的坚忍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圣徒的坚忍，好像是把这个担子摆在我们圣徒的肩上了，是不是？圣徒的坚忍，换句话讲，哇，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硬着头皮，咬紧牙根啊，撑起来啊，坚忍下去。因为圣徒的坚忍嘛，啊，其实啊，在这个神学的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圣徒的坚忍？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了善功。这个善功就是使我们信了，使我们接受了，使我们愿意来效法主，来跟从主了。但是这个是开头啊，这个开头很要走很长的一条路，是不是？真正路遥，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马的这个脚力嘛，对不对？真正在动荡的这种许多的考验临到我们，才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坚守，是不是忠贞呢？那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啊。 宝惠师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动了善功，开始使我们信了，使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面，使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下去。那也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圣灵持续的感动跟运行底下呢，把这个善功做到底，完成了，动善功，成全善功，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了解圣徒的坚忍呢，你就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不是我们自己撑住坚持到底，如果都靠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坚持到底的。离了主，我们 一事无成，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圣经上面讲的，离开了主，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底， 做到完成，做到能够被主悦纳接纳的。所以这里面圣徒的坚忍其实是圣灵保惠是动善功，使我们倚靠上帝的恩典，在圣灵持续的感动引导底下，把这个善功完成了，做圆满了，达到我们的目标了。这一段话是 我自己的翻译啊，取自哪里呢？取自 Louis Berkhof 的这个他的系统神学。我们图书馆有一本，很厚一本啊，很简要但是很厚啊，你想要把这么多东西把它摆在里面，那简单的几句话寥寥数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厚的一本。但是它里面本身每一段落其实都是写得很精简啊，需要你读的人自己再去搜罗更多的资料。但是这一段话我其实只讲了一半呢，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认为讲的最对，讲的真正的要点。他说我们谈啊 perseverance， 我们谈圣徒的坚忍坚忍坚忍，他说严格的来讲不是我们的坚忍，他说真正的坚忍是上帝自己的坚忍。我想这句话很有道理的，你自己慢慢去咀嚼。我们呢像小孩子 toddler 刚会走路了，你领着他的手要出去跑走一段，我们去公园逛逛，他跑没有两步啊，他要你抱了，他不愿意走下去了，是不是？或者是他被旁边的事情给吸引住，他不要往前走了啊，他看到可能什么鸟松鼠啊，看到什么事情他被吸引走，他没办法朝向他的目标。小孩子，我们很可能呢，主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像这样子跑一跑就分心了，就被吸引，就偏行极路了，走一走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喊累了，我们不要了啊，最好有一个这个推车推着我们走啊，最好这个你背着我走啊，抱着我走。所以他 Louis Berkhof 写这一句话，他摆在最前面。他写 speaking 严格的来讲，真正的坚忍的那一位，我们讲信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好像是我们在坚忍。他说其实是上帝的坚忍，因为上帝要有多大的耐心呢、啊？要帮扶着我们，要把我们挽回回来，要安慰我们，要装备我们，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要让我们不要半途而废。所以其实最坚忍的那一位其实是上帝。那这个就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上帝的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你说你的我们的坚忍根据在哪里？就根据在这几句话里面。你看哈，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用的第36节，我们用36节作为我们的主题经文呢。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你们必须坚忍，好叫你们真正能够走到这个目标，走到目的地。什么样的目的地呢？ 就是要行上帝的旨意，这个目的，你要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现在这个地方是关键的，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谁应许我们？主应许我们，上帝应许我们。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应许我们的他自己不信实，他讲了不算数啊，我们常常讲话不算数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哄孩子，尤其是在哄孩子的时候，各有招式，就是要想办法把他的注意力给弄偏过来，很可能言不由衷的啊。那应许我们的是谁？是上帝。如果应许我们的到时候会落空，应许我们的言不由衷，那我们怎么坚守啊？我们坚守到底也没有用啊。所以这里啊，我们现在跳到这个第十章的前面一点，第二十三节那边，我们上次也特别提的，二十三节那边讲什么？他说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为什么？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认为 Louis Berkhof 的那一句话，他写他很有智慧，而且他在对神学、对上帝认识的那种程度也比我们更完整、更深入啊，因为他真正他认识到那个真正的焦点了。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刚刚特地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他也一样讲这一段话，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怎么讲呢？你看哈，我们现在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把这个讲完了，我就要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讲道了。他这边讲啊，也是一样讲到上帝，他为了要让领受应许的人能够认识他，能够真正呢心里面也笃定，这位应许我的是不会改变的，这位应许我的一定贯彻到底。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描绘他。他说啊，当初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这个很有意思啊，上帝启示是指着自己启示，也有道理的，因为再没有比上帝更大的，所以他是指着自己启示的。所以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能够很久忍耐，就得着所应许的。他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好像证据一样，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格外显明他是信实的，格外显明在他那边没有转动的影儿了。所以他怎么做呢？他说他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个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哪两件呢？就是刚刚他这边所讲的，他的旨意不会更改，他的应许不会落空啊！上帝指着他自己，因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大的，指着他自己启示。这一句话跟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所有上帝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一样的这个不同的写法，不同的这个组合，这个字眼的组合，但是它里面所要表达的含义是同样的一个。圣徒的坚忍，因为 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是那真正为我们坚忍的那一位。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容忍，他宽容我们，忍耐等候，把我们给挽回回来，应许了我们，开始动了善功，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坚忍，要把我们给带回来，跑在正路里面，也要给我们重新得力，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能够把残累我们这些罪啊、重担啊都能够卸掉，能够继续到成全的时候。不单单在亚伯拉罕身上给我们一个榜样，也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给我们这个榜样，就他忍受羞辱，因为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他看摆在他前头的喜乐。所以这里面讲信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其实真正的重点，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坚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本事，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好像锻炼出来啊，我们的那种个性上面好像能够凝聚出那种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不是，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功课，我们是应当来努力，来追求，来学习，来操练啊！但是真正为我们坚忍下去的是那位应许我们的主，那位信实的主，不会改变的主啊！所以我们应当读希伯来书啊，把那些确据，把那些把握也抓住，常常从当中能够来支取，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继续往前的这种动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圣徒的坚忍是因为你所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动的善功，也使我们靠着你自己的恩典，圣灵持续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光照、鼓励和扶持，能够奔跑这条道路，直到成全的那日。我们要感谢主，在天父上帝的手里，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手里，能够坚忍到底。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